好，今天再继续祷告系列。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一个祈祷的教会，一个祈祷的教会。有一名作者说到，患难和祷告有密切的相关。患难就是麻烦啊、问题啊等等啊，和祷告有密切的相关。祷告呢，在患难的时候呢，非常有价值。好，我们人都是这样，没有事不要祷告，有事情才来祷告。所以呢，患难和祷告呢息息相关。在患难的时候呢，祷告就变成非常有价值。好，好像我上个星期一直讲这样，孩子跟父母亲，没有事就不要找父母亲，有事要钱的时候就跟父母亲去找父母亲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有难的时候呢，应当多多祈祷；没有事的时候呢，也应该祈祷，也应该祈祷。好，在患难之时呢，祷告呢，便是智者，就是聪明人，在患难的时候呢，就会祷告。为什么没有事的时候也要祷告呢？第一，跟天父的关系会保持密切。第二，有难的时候你要祷告，你才不会觉得排斥，你才不会觉得怎么讲啊，怎么祷告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已经天天有祷告了吗？所以有事的时候再祷告不会觉得很尴尬，不会觉得很难做的一件事。反而如果你平常没有祷告，等你有事情要去祷告的时候，你真的不懂怎么讲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没有事的时候也要祷告，也是才是聪明人。所以祷告呢，从中呢，我们能得到力量，我们能得到成就。这些话呢，的确呢，是形容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就是患难和祷告的密切关系。约伯记十四章第一节呢，就说到，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。约伯，我们都认识约伯，旧约中的一个人物。他呢，就是在神的允许被撒旦带过很多很多患难。他自己就说，人的日子很短少，80、90、100。我阿嬷就活到100，有些就70、60。可是每一个人呢，生活中都多有患难，这是事实的。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患难。吓死我！诗篇第九章第九节，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。诗人也是说，人人都有很多很多患难，每个人都有很多患难。好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患难呢，使徒彼得呢，他也说，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，你们有什么烦恼，有什么忧虑，卸给神，因为呢，他顾念你们。有什么事要跟神讲，因为呢，他顾念我们，他会照顾我们，他要听我们。那么呢，教会也是如此，教会也是如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是由人组织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人应该祷告，那么教会更应该祷告咯，因为教会都是我们人组织的吗？当信徒团结一起祷告呢，麻烦呢便将被克服。相反的，信徒呢不祷告，当信徒不祷告，教会就有难了。好，如果我们个人不祷告，我们的家庭就有难；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祷告，教会就有难。好，教会就有难了。使徒行传第四章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，记载了一个祈祷的教会，一个祈祷的教会，他们如何呢在患难中祷告得胜。好，首先第一点，我们来注意这个教会他们所遇到的这个患难，他们遇到什么患难？使徒彼得呢，故事呢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，就是说 有两位使徒彼得和约翰，他们呢正朝着这个耶稣已经升天了，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耶稣已经升天了，所以剩下使徒在世上，使徒彼得和约翰呢，他们正朝着耶路撒冷的圣殿走去，有一天却在门口呢遇见一位脖子瘸的，他一伸出来就瘸，他就坐在这个门口的地上讨饭要饭。那么使徒呢便向这个脖子说，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跟第七节，彼得就跟那位脖子说，金银我没有，钱我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钱我没有，我有的我给你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奉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呢他就拉着那人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呢和这个踝趾骨立刻健壮了。好，所以彼得就跟那个人讲，钱我没有，我没得给你，可是我有一样东西，就是耶稣，所以以耶稣的名我叫你站起来。所以他就扶着他的右手，不是把他硬硬拉起来啊，他的脚呢，根据这个第七节，他的脚呢骨呢全部都健康了，硬健壮了，他就站了起来，男子的脚呢就这样被治好了。他立即站起来，又走又跳赞美神，而许多人呢马上呢就听到他的故事，那位常常坐在这个圣殿门口的那位男子，他的脚被治好了，让我们去看他。所以每个人都围上去看个究竟。彼得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向群众宣扬耶稣的救恩，他就在那个时候马上传福音。而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时呢将经过彼得的那么一传福音，5000多个人相信了耶稣，5000多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，那是一件好事。可是坏事是什么呢？坏事就是当地的犹太宗教领袖，他们听了，他们非常不满，他们呢就把两位使徒给捉拿了起来，准备把他们丢进牢里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所得到的威胁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跟第六节，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，他们捉了彼得跟约翰，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。所以很多犹太人宗教会群里的重要人物都聚集在一起，准备要审判彼得跟约翰。他们无法否认那位男子呢神迹般被治好，他们无法否认这件事实，可是他们却因为愤怒这个福音，他们却讨厌耶稣基督。而说到第十七跟十八节，他们说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。所以对这些犹太人宗教领袖来说，有一个大问题。什么大问题？他们的问题就是说，约翰跟彼得他们展现神迹，他们治好病人，如果这件事传扬到别的地方去，那么会有越来越多人相信耶稣。他们想，哇，那天彼得那么一讲道一下，就5000多个人信耶稣了。如果这件事再传扬下去，我们不是惨，没有生意做了，没有人相信犹太宗教了。所以他就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威胁一下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证明耶稣的名对人讲论。 于是呢，他们就叫了彼得跟约翰来，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所以这就是彼得跟约翰所得到的威胁。威胁这些人呢他们就威胁了约翰跟彼得。使徒们呢被警告之后呢就被放了，就被解放了。好，那么被解放之后呢又怎么样呢？23节告诉我们，二人彼得跟约翰既被释放，就去了哪里？难道他们就很害怕说，哎呀呀，我们不可以讲道了，我们还是不要讲了，我们回家去躲起来？没有，他们就到会友那里去。这个会友所指的就是他们的教会，他们就到他们的教会那里去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，都告诉他们。所以他们回到教会当中，把一切事情，把他们所遇到的患难，把他们所得到的威胁，一切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们。好，告诉了他们之后呢，教会又有什么样的响应呢？我们看看第二点，患难之后的响应。第24节告诉我们，他们就是教会里的人听见了。他们有害怕吗？没有，可能有害怕，可是他们没有说，哦，这样我们不要崇拜了，我们还是关门了，我们不要聚集了，不然警察来捉我们就惨了。没有，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做什么？高声向神说。他们第一件事就是马上祷告，马上祷告。很明显的，这是一间祷告的教会，这是一间祈祷的教会。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呢，他们都认清祷告的重要性，能与其他信徒呢同心合意，同心合意的祷告。这样蒙你们没有跟我讲 OK。能与其他的信徒同心合意的祷告呢，的确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非常好的事。马太福音第18章19跟20节就说到，耶稣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好，所以真的，如果有两三位信徒同心合意的为一件事祷告，连神都开心，连神听了都喜悦。我们见到这所教会呢，在遇难的时候不是急忙的自想办法，不是急忙的想，哎呀，怎么办怎么办，或者啊，讲了惨了怎么办，或者请求别人来帮助。不是，在患难的时候他们只懂得求神帮助，求神帮助。诗人也有同样的态度，在诗篇62章第5节，诗人就说，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好，诗人说，我的心只是专门等候神的，不是找别人还是怎么样，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神那里来罢了。好，我教会的信徒呢也告诉我们，为何他们专心的求神，为什么他们专心的求神。我们再继续看使徒行传第4章24节，他们就是教会里的人，高声向神说，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。为什么他们会求神呢？为什么他们不求别人？因为神对他们来说是创造这世界万能的神，对他们来说神是 全能的，是真神，所以他们求神。好，对你来说，神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？如果神对你来说也是万能也是全能的，那么你会更加要去求他。第二点，对这个教会来说呢，神是主权，神是主权，意思就是说神控制每一件大小事情，每一件事情都由神控制。28节也告诉我们，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。好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他们认清，这教会里的人认清这位神呢，是控制世界每一件事的神，无论大小好坏都是由神控制的。无论是我们健康的时候也是神给的，无论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是神允许的，无论事情好好的好事发生或者不大好的事发生，也都是神允许的。没有一件事发生呢是神说哎，我不知道，哎 sorry 啊，我没有注意到啊，我不小心让它发生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好，所以他们认清神的主权，他控制每一件事。智者呢也有同感，在箴言第19章21节，他说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呢才能立定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做人呢，我们很有办法的，好，我们很多计谋，我们很多改宅的那种啊，想什么做什么，可是呢做得到做不到还是另外一件事。可是对神来说呢，他想的每一件事他都做得到，问题是他要做还是不要做而已。好，所以神呢他是有主权，换言之，这世界所发生的大小好坏事情呢，都是根据神的旨意，没有所谓的意外，没有所谓的啊惊讶，全都是根据神的计划和目的的。第三点，有关神为什么他值得我们向他祷告，就是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，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如何应付每一个情况，每一个情况呢他都知道。第29节说，他们恐吓我们，那个教会跟神说他们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监察，求你帮忙，求你看这要怎么办。好，所以信徒们所求的呢，就是要上帝知道他们所受的威胁，他们把事情呢搬给神，他们所遇到的患难呢交给神，就这样，哎，很容易。好像很多人说哎，要怎么祷告，祷告很难呢，要跟神讲什么，其实很容易的，就是把你的问题讲给神听，就这样而已咯。很多人觉得祷告很难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以为祷告呢要跟神说要怎么做，神啊我要你这样，我要你这样，所以他们觉得很难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做。所以可是祷告不是这样的，祷告不是告诉神要怎么做，祷告只是把你的问题交给神，然后说神请你帮我，就这样而已。换句话说呢，教会里的人呢把整个情况呢交托给神，让他呢去处理，就这样。当这间教会呢面对患难时呢，他们选择祈求神控制整个局面，这就是祷告的好在这一点，就是把我们的局面交给神。所以有患难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响应呢就是应该跟这个教会一样，学习把问题交给神，交给神。好，继续让我们看清他们的祈求，这个教会的请求。 二十九节，我们再继续看清楚一点。他说：“他们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监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，叫你讲你们讲你的道，讲你的道。你还记得吗？他们所受到的威胁是什么？犹太宗教领袖叫他们做什么？不可以继续用耶稣的名讲道，对吗？所以他们首先求神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跟神讲，神，我们受到威胁，请你看着办。然后继续第二点，他们所求的神，就是所求神的，就是请你给我们胆量继续去讲道。他叫我们不要讲，神，你帮忙看着办，去对付他们。可是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要继续讲道，请你给我们胆量去做。他们祷告的模式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呢却不一样，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就是说，神，我们祷告，请你啊，对付他，请你放火下来烧死他们啊，请你宰了他们啊，请你，哇，就是要对付他，要他死啊。可是他们没有这样祷告，他们只是说，神，请你看着办。而对我们来说呢，我请你给我们胆量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，就那么简单。他们没有自私的求自己的安全等等，他们只求神的名呢发扬，他们只求救恩呢继续的被传扬，他们只求呢他们能够有效的让人信耶稣得救。非常伟大的一个祈求，非常伟大。这便是一间祈求的啊，祈祷的教会的特征。他们渴望有胆量，有能力宣扬神的真理，他们祈求能够向世界各地传道，向左邻右舍传福音。他们祈求的唯一就是要神的名得到荣耀，他们所祈求的就是要人得救。非常伟大，我觉得非常伟大的祷告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好，继续第四点，他们的祈求充满信心。信心，他们相信神的威力，他们也知晓神要人人得救的意志。于是呢，他们有信心的求神。第三十节告诉我们，他们求神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子耶稣的名行出来。这是他们所求的。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，无论情况多糟糕，问题多大，我们都可以到神面前祈祷，因为我们的神能行什么？神迹奇事，神迹和奇事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说到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对我们来说，有另外一个祷告的障碍，就是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够。有时候我们觉得，哎呀，算了啦，不要祈祷啦，没有用的啦，神做不到的。可是记得耶稣在这里所说的，对人来说不能，可是对耶稣，对神来说呢，凡事都能。所以不要自己先一口咬定说不可以的，不可能的，祷告，然后让神来做。当神的子女呢有信心祷告，父神呢便神迹奇事完成他的旨意。 倘若我们不学会凡事祷告呢，便见证不到神在我们当中的行事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自己没有信心，不要祷告，那么对不起的就是你自己，损失的就是你自己，因为你没有祷告，你见证不到神在你心中，在你生命中神迹奇事。如果你有祷告而你得不到，那么是神的旨意，神不要给你。可是如果你又祷告又得到，哇，那么最后喜悦，最后得到奖励的是谁？还是你自己哦。好，所以呢，祷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。好，在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已经看清楚了这个祈祷的教会，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？它在患难中呢，它的反应是怎么样？它的祈求是怎么样？它带着有信心去求神。接着下来呢，来做一个总结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看一个祈祷的教会呢，有四个特征，有四个特征。三个，其实三个。抱歉，有四个特征，就是再重复一下。第一呢，就是他们为每一件事，不管大小，祈祷。第二，他们向主耶稣祷告。第三，他们祈求神的工作会完成。第四，他们有信心的祈祷。好，可是谈到这里呢，我们也要观察他们祈求的结果，他们祈祷的结果，这间教会因为他们祷告得到怎么样的结果呢？第一，根据你的单子，他们得到圣灵的充满，得到圣灵的充满。使徒行传第四章31节，我们继续的读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。祷告能把神的祝福呢带到信徒当中，许多信徒呢不曾学过，不曾尝过圣灵的充满，是因为他们未曾祷告足够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有得到圣灵的充满，我们要得到力量呢，就应该祷告。第二，祷告的结果就是讲道异常功率，祷告 的效果呢增加。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彼得讲道，结果有3000多个人得救受洗，的确是教会的大喜热。但是重点呢是，他们当天的神迹呢成就呢是来自什么？来自教会里的人祷告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4节告诉我们，当那些使徒在讲道的时候，这些人，妇人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他们都在做什么？睡觉、休息？不是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好，就好像说，如果我们如果礼拜天不能够来教会，或者说什么，我们必须工作还是什么，我们也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为教会祷告，做我们的本分。好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。31节也告诉我们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33节也说，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。所以每当人的讲道呢，用神的话语成就大事呢，都是因为有神的子女在背后祈祷。第三个祷告的结果就是神的恩典明显。33节也说到，众人也都蒙大恩。神的恩典呢，大量的在人的生命中工作。32节告诉我们，那许多信的人呢，都是一心一意的，他们团结，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共用。 他们舍己。34-35节也说，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就是因为他们祷告，他们都有足够。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合伙，他们给奉献，这就是祷告的结果，祷告的成就。好像如果你心里说，为什么我会不舍得给奉献，为什么我缺乏团结，为什么我好像跟这间教会的人不大和好。祷告，如果我们能大家都祷告，那么呢，这间教会的团结，这间教会的个性就会更加的好。好，换言之呢，当神的孩子祷告，他们就会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越长，我们便越效仿耶稣的模样。所以祷告呢，对个人呢是非常有好处的，对教会呢也非常有效的。你难道不想看到自己的教会变成会员呢都充满圣灵的力量吗？你难道不想这间教会变成得到神的力量明显的显现出来吗？在我们的事物里，在我们的服事里，在我们的讲道里，你难道也不想看到这间教会的会员呢变成越来越像基督吗？如果这是您的愿望呢，那么好消息就是我们能够见证这些事情的发生，只要我们懂得祷告，全心合意的祷告。所以呢，身为这间教会的一份子，身为这间教会的一份子，我们应该呢在患难中祷告，没有患难的时候也要祷告。那么呢，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克服万难。当我们没有祷告呢，记得麻烦就可大了，麻烦就可大了。所以为这间教会祷告，解决问题，这就是我们身为这间教会的一份子的所该做的，成为一个祈祷的教会。